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上帝做了很多伟大很奇妙的工作，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其中一项我们不得不知道的，那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的大功。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我们在跟生命谈话，我们正在学习这个创世纪查经在查经，每个周三我们在查创世纪。然后在两周之前我给了他们一个考试，考这个创世纪他学的前两章的内容就问他们，看他们记得不记得这个每一天所创造的是什么如果在我们中间考一考，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跟他们讲，你别的这些花鸟树不知道是第几天创造的，你得知道你是第几天创造的，最起码知道人是第几日被创造的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不信的人，他们很难接受这个概念，他们觉得人这个万物怎么可能在六天里面创造出来，他们宁愿相信是通过几万年、几亿年、几十亿年、几百亿年不断的进化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更难相信几亿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相信创造论要比相信进化论反而更容易。所以在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个创造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相信的人，一个神的一个伟大的工作旨意。但有一件事情比神的创造之功更伟大的，那就是神的救赎之功，神的救赎的大功。神在创造大功的时候，神用什么来创造？神用什么创造的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吗？好像先知也告诉我们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吗？神用什么创造了人？尘土，对吧？地上的尘土那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神用什么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用耶稣基督的名，这位神从天上降生到这个地上，变成一个他所创造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渺小的一个卑微的一个人，而且不单降生成为人，而且替我们忍受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别人的误会，别人的陷害，最后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对吗？当他被罗马的政府比拉多抓起来的时候，比拉多想说什么？三次他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找不到一点的罪，连一个审判官他都这样去讲。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可以说在神所有的工作当中是最伟大的，也对人类最重要的一份。所以这样一个主题呢，它值得我们去思考，它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更值得我们以感恩的心用一生来回应这一上帝。当我们谈到伟大的工程的时候，我想用一个更形象的一个实例跟弟兄姐妹来解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世界当中有几个奇观，世界几大奇观比如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当然这个有人称长城是第八大奇观世界奇观我们中间去过长城了吗？应该有，对吧？至少有一半吧，我觉得这个长城它之所以伟大，为什么呢？你知道每天去长城有多少人吗？每天大概有4到5万，高峰的时候可能到8万人左右。一年有多少人知道吗？一年大概有1600万人左右。新加坡有多少人？不到600万吧，500多万。 相当于新加坡所有的人每年去三次。其实长城你们去过的人，当然有句话这样讲，毛泽东在上面写一个好汉诗，不到长城非好汉，当然去过长城也不一定是好汉，但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到那边去看，其实只是一堵墙对吧，只是一堵墙，它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不像有些哇那个地方有过山车，有那种玩水的各种各样，那边只是一堵墙而已，但为什么可以被称为这么伟大呢？它的伟大之处在什么地方？几个地方，第一点，它的代价。你知道长城是花多大的代价建造起来的？成千上万人的命，用人的命垒起来的。当时盖长城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死掉之后根本就没有坟墓，直接埋到地上然后再继续盖，成千上万人的命，然后花了多少钱没有人算得起。长城有多长？2万多公里，2万多公里，只要知道很长就可以了。真的花了很大的代价，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这个救赎的大功，圣经说不是金银等物可以买来的，换句话说，你无论花多少钱你买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金子银子全部拿过来，你买不到。长城 OK 伟大，除了长城之外呢，你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也是世界的文明，很伟大的工程，曾经在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像这些工程之所以伟大，是人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很多的钱，数不尽的钱。像长城经过几千年人不断的去，不是一在秦朝的时候盖起来，不是一次就完了，他不断的盖，秦朝、汉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但我讲不懂历史的人可能懵了，就哪来这么多朝，这是朝代，不同的朝代，当然这是古代一些历史啊，感兴趣的人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一些啊，不断几代人几代人，他们甚至几十代人，上千年他们来盖起来，所以第一代价很大，你知道吗？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计划或者他的一个设计，他不是随随便的一个工程，他是经过精心设计计划，而且是他的一个地理位置，他的一个高度，他的一个长度，完全是经过非常仔细研究建造出来的，绝对不是没事那我们随便盖一堵墙玩一玩，不是这样的，是精心设计计划，经过深思熟虑的。那第三个呢，它的果效，它盖这堵墙不是钱多了没地方花是随便盖的，那是因为当时面对打仗仇敌的力量来这边不断的去攻打这个国家，他如果盖这堵墙，你知道保护多少人的命，保护多少人的性命，他们的家，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地，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讲，那救赎的大功，它在这三个层面，比如第一个救赎的代价呢，第二个救赎的计划或者它的设计，第三个救赎的果效，那这是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学习的这个救赎的大功这个主题。首先第一点呢，救赎的代价，我们讲过长城花了很多的代价，埃及的金字塔同样花了很多的代价，但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把这所有世界上奇观加在一起，他们所花的代价，他们花的钱和人力都无法跟我们这领受这份救赎的大功这个代价相比。为什么？如同彼得所告诉我们的，在第十八节，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聘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换句话说，这些金银，哪怕一座金山银山，你买不来你的救恩的，买不来的。所以彼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什么彼得用金和银来比喻？因为金和银是在人的这种物量交换是最有价值的金属。换句话说， 这些最有价值的金属它都换不来你的属灵的生命，基督的救赎大功。所以当他这样去讲这份救赎的时候呢，对于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讲，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想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呢？一个奴隶的历史。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地方成长起来的？埃及。他在埃及成长起来的。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是多少人？不过70人。他们在埃及出来的时候多少人？当然不算妇女孩童，当时超过60万，有些人计划可能有200多万人，算上妇女孩童。所以他们整个国家是在埃及酝酿起来的。但他们在埃及说实话没有几天好时光，没有几天好日子。他只有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呢，约瑟是谁？是当时那个雅各他的孩子，就是以色列这个人呢，这个国家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生了12个儿子。哇，今天一听12个儿子，谁家生12个儿子了不得啊！但是上帝祝福雅各，给他12个儿子。然后呢，其中一个儿子叫约瑟，他在埃及成为宰相，然后保全了一家人的性命。因为闹饥荒没有吃的，所以他们下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呢，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呢，圣经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的法老起来，不认识约瑟，不认识约瑟，也就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让这些以色列人做什么呀？奴隶啊，对了，让他们做苦工，逼迫他们，压迫他们，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是奴隶。所以这个救赎呢，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一个用金钱将你买赎回来的一个概念。而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来讲，他们讲到这个救赎，每一个人不得不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上帝从他将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这是圣经常常用到的一个词汇 House of Bondage， 为奴之家，将他们救出来。而且救出来一个最关键的事件就发生在他们出来那天晚上。什么事件？实在的最后一件是什么？神击杀埃及人的一切的长子，包括一些牲畜动物的那个头生的，就是第一个生的。当时呢，以色列人的长子有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死？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帅，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命呢？用血。什么血？不是鸡血、狗血、鸭血，是羊的血。是说羊，每家每户必须宰一只羊。换句话说，这只羊是替你死的。本来你们家的长子你应当死，但是把这只羊宰了、杀了，用它的血呢，涂到那个门沿和门框上面。当那个击杀的使者来经过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门框上的血，他们就越过去。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逾越节。所以他们纪念这个，通过他们每年都一定要守的逾越节，一定要守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我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照样会守逾越节，特别是对传统的这些犹太人来讲。那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的救赎是借着什么？同样是借着羊的血。是谁的羊？神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施洗约翰说什么？当看到耶稣远远过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呼喊，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羔羊，就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怎样死的？流血而死，钉在十字架。这是为什么？第19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一定要流血，他不能淹死，不能上吊吊死，不能闷死，他一定是流血。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希伯来书9章22节，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换句话说，一定要流血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血认识。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血的里面有什么呀？生命，血代表着生命。所以我们教会呢，每一个月都会有圣餐，对吗？我们教会有，对吗？每个月都有圣餐。当我们主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相信牧师一定会告诉我们，饼代表的是什么？饼代表的是什么？
身体。
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领饼的时候，一定要懂这代表的是什么，不要只吃的好吃或者不好吃。不要像有些人说，哇，这个饼怎么今天这么硬，你这么软？要你搞清楚这个饼代表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吃饭。OK， 饼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杯呢，代表的是基督的宝血。所以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每当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什么？纪念我，纪念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呢，同样守这样一个传统，他们要常常如此行。所以对于笃信圣经长老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每一个月一次来守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他为我们付上这样一个超越的一个代价。所以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应当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为上帝活着。基督替我们死，我们要替基督活着。像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不仅是应该保罗一个人的话，这应当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难道我们没有吃基督的身体吗？我们没有领受基督的宝血吗？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同样应该像保罗一样，为基督而活着，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着，不是为吃什么活着，喝什么活着，穿什么活着，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着。如果有人今天还不明白，那愿神的话今天来再次提醒我们，为基督而活着。那通过这样一个救赎，圣经里面谈到说，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虚妄的行为，什么样虚妄的行为？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宗常常做什么事情？杀害先知，对吗？杀害先知啊！这些人是谁？这些甚至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包括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仍然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谁？法利赛人、撒都改人。这些人以宗教的名义来迫害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谈到的是，你们要脱离那些宗教虚妄的行为。因为当时在耶稣，包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很多有那些宗教虚妄的行为。什么宗教虚妄的人？他们就是表面上他们在遵守这个宗教的仪式，他们根本不明白宗教代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敬拜他们的信仰中心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他们出现一种状况是什么呢？他们外表表演，然后他们守这些摩西的律法呢，就好像一个表演一样，外在他们做的好好的，里面呢一点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爱是神话语的心，也更没有遵守神话语的意愿，只是 外表来表演一下给人看。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耶稣说这些人是什么？粉饰的坟墓。什么是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死人的骨头，是没有生命的。那对今天的教会呢，有没有那种宗教的一些外在仪式？很多时候我们单单进入到有仪式一种外在一种状况，好像每个礼拜天我到教堂就可以，我去教堂里面听一听讲道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吗？你有没有把你的心给上帝？保罗怎么讲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他没有说你们去教堂里面坐一坐就好，听一听就行， 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将灵魂献上，将时间献上。”那个身体讲到的是什么？不只是外在的这个身体，讲的是你的整体，你的全部，你的时间，你的物质，你的金钱，你的思想，你的精力，你的喜好。以前的时候你没信耶稣，你喜好是什么？那今天改变你的喜好。以前有人不信耶稣喜欢看电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有些人信耶稣之后呢，他的喜好是什么？还是看电视。我不是说反对说一点不可以看电视、okay? 有些比如说有些有艺术的，比如说新闻频道啊，比如说特别是对那些小一点的孩子们看那些动物世界大自然有多一点知识和认识是好的，有一些节目是有一些益处的，还有一些女士比较喜欢煮饭的，有些煮饭的节目都不是最本身，但如果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上面，而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在基督里面，那这就是问题。最希望你保障每一天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分别出来的时间，你把这个时间 set apart，把这个事情专门分别出来，这是属于上帝的。做个人的灵修来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我相信你的家人需要你的祷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孙，为他们祷告，为了教会来祷告，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你像这个你们教会的那个程序单后面有很多祷告的事项，如果你每天为一件事祷告五分钟，那每天我估计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都不够，对吧？所以有很多需要我们祷告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在外面的宣教士，很多没有得救的灵魂，为他们祷告，为了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很多需要代祷的事情。所以是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如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基督怎样跟那个尼哥底母来讲道。当然在第四章的时候，第三章是跟尼哥底母讲，第四章的时候跟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妇人以为说敬拜神，你们以色列人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我们这些撒玛利亚人在哪里？我们在基路新山，在另外一座山。那耶稣说不是在哪座山上敬拜，耶稣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乃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操练出一种能力，什么能力？身在曹营心在汉，像彼得一样魂游向外啊，虽然人在这个地方，但是灵魂已经飘到几千里外面去了。但上帝要让我们真正用心，不是外在。如果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没有参与到敬拜当中，那我们这个人不是在敬拜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而是从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神。另外呢，其实上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他有谈到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换句话说，今天你们被拯救的时候，被救赎的时候，你们也应当脱离那些放纵私欲的那些过去那些样子。多少时候当我们得救之后仍然活在一个放纵私欲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放纵自己的私欲？会不会？当然会了。大卫也没有放纵自己的私欲，有看到一个美女，哇不得了了，赶快打听这是谁家的妻，这是谁，打听完之后知道这是别人的妻子，还是继续犯淫乱。之后呢，犯了淫乱之后跟那个女子行淫，然后怎么办？有没有就此收手？没有，又借刀杀人呢。我以为这是华人最擅长的，原来这些以色列人也是干这种事情。他用什么方式啊？通过大将军约押的手，拿一封信给他，说什么？你想办法把这个乌利亚给我除掉啊！约押一听到，呀，既然这个以色列王大卫说的话，我能不遵循？ 他也不听听看不看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一说他就去干。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种将军。结果呢，他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被杀死。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放纵私欲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就有这种危险。你比如夏娃，当他看到那个神吩咐说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呢，私欲啊，越看越漂亮，越漂亮越想吃，然后手就不受控制了，直接就啊抓上去抓，抓下来之后就吃掉。他吃自己吃完，他挺爱自己的丈夫，又摘一给自己丈夫吃。我不知道是不是亚当想吃不好意思吃，然后夏娃帮他拿，还是夏娃太爱自己的丈夫了，去。这种爱是要不得的，你知道吗？他神规定不可以吃，他就吃。所以你看到私欲真的是很多时候会害死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没有私欲，今天我们还有私欲。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这些都会败坏我们。所以求神来提醒我们。那另外在第二十九节当中，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具有大有功效啊！用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对它代表着生命。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宝血就是宝血。今天很多人去灵异化这个宝血，有人接受不了宝血，有人允许。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约翰记载说，当耶稣基督讲道，他讲什么？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对吧？”耶稣基督带着圣灵大能讲完一场道之后，下边的信徒们哇，感谢主，太好了！这下边反应是什么？很多人接受不了，哇，真讲这么血腥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很多人就什么呀？从那之后就离开，不跟从耶稣。那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考验，你能不能接受这位真正的耶稣基督？那今天谈到耶稣基督血，很多人说这个血其实不是血，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很多教会的人接受不了这个血，觉得哇，这么血腥，基督教这么血腥的。有些人提倡是什么？提倡一个 bloodless 啊，他不喜欢 bloody sacrifice。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流血，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有些牧师呢，他把血说成是预表，这不是预表，血就是血，血就是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借着他这样的宝血，付上赎价。什么样的赎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是谁的奴隶？罪的奴隶，魔鬼的奴隶，对吗？是魔鬼的奴隶。那今天我们是谁的奴隶？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成为神的奴隶，对吗？我们怎样变成神的奴隶呢？是耶稣基督付赎价，对吗？还记得吗？刚开始我讲到这个赎价的时候，是一个购买奴隶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奴隶啊，他要另外一个主人过来，他想把这个奴隶拿回去，要什么方法？要付钱买回去，对吗？付上这个赎价。那今天我们也是被赎出来的，对吗？什么样的方式？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宝血的赎价，这个生命的赎价是付给谁的？是魔鬼吗？有些人讲到说，哇，以前我们是魔鬼的奴隶，耶稣基督把这个死掉之后，这个付上这个赎价给魔鬼，然后把我们从魔鬼下面拯救出来，对吗？不对，给的是谁呀？上帝，天父。为什么？因为天父是什么？是一位公义的神。犯罪之后，这个罪要求必须有一个惩罚，而耶稣基督所这样做是满足了上帝公义的一个要求。不要误会，很多人误会，以为是这些赎价是付给魔鬼撒旦的，不是付给撒旦的。别看我讲过了，如果你下去问中间的，问他们，耶稣把赎价付给谁了？撒旦了吗？有些人可能会说撒旦。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知道，这个赎价不是付给魔鬼，是付给了这个天父，替我们付上这个赎价。另外呢，耶稣基督上宝血，我刚才提到大有功效，什么样的功效呢？第一点，有赎罪，这是 我们不断重复的，而且呢它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每年他们要献多少羊吗？每年最少要献25万只羊，但是呢够不够？不够，还要继续献，每年都要去献。但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感谢主，要不然我们今天都得去养羊，我们都得每个家每户都得养着羊，来教会的时候带着羊过来。为什么？赎罪啊。犯罪没犯罪？犯罪了，我们犯多少罪？屋里养的羊不够，我们犯的罪多。感谢主，今天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我们再也不需要牵着羊过来，牵着牛过来啊！耶稣基督这个最完全的祭物一次性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另外它有一个洗净的功效，刚才我们也提到，将我们洗洁干净，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如同一个无罪的人一样。它还有一个成圣的功效，会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基督一样。正如圣经里面所要求我们的，包括在彼得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彼得在16节谈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越来越像神，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有这样一个成圣的一个功效。那刚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前两节这样一个代价。那第二点呢，在第20节里面，这个计划或者这个设计是什么？救赎的计划。20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弟兄姐妹，你知道要想看到一个事物的伟大，首先它的设计也很重要。你比如说，你知道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你们知道吗？知道是吧？还如果你们去想到，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啊，要想在很高的几十米高的高空建立一个花园，而且你们要知道，当时的巴比伦离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段距离，离最近的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们要想提供一个灌溉系统，那是很难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当时他们设计出来一种，把这个水呢引到很高的一个地方，通过水压的方式，然后再从高处再建到一个水槽，连接到这个花园，再留下来，那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奴隶，很多的人力，在那边去背后去做出来的。而且这个设计者，哇，告诉你真的是天才，很了不起的设计。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设计很伟大、很奇妙的时候，哇，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那这个救赎大功呢，它正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伟大中的伟大。为什么？我们知道很多这些设计呢是有这个需要，他们设计出来，对。但是我们更重要，在这样一个我们的救赎大功当中，是在人没有想到之前，上帝已经预备好。不是因为说神造了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哇，神说本来我造了一个完全，他们现在犯罪了怎么办？想个办法改变一下，没有。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他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突发奇想，一时糊涂随随便便的，没有，乃是经过非常细致的一个计划和设计，而在预定的时间当中。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位人子耶稣基督就生，由妇人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是在上帝预定的一个时间，包括在这篇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啊，也就是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有我们还没有存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换句话说，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里面的好和坏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坏神拣选我们，那是因为上帝的荣耀他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比不信的更好一点点。有些信耶稣的觉得说，哎，我好像我们信耶稣比那些不信的更好一点点，不一定。更重要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值得上帝拣选的地方，也不是说神预知将来我们会信所以他拣选，没有，在我们这个部分没有任何值得上帝倾心的地方，完全是上帝他的恩典，他的设计和计划。其次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在创世以前被神知道，这个知道里面就是预先知道，也包括什么一个计划，所以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末世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啊，末世是什么时候？2000年往后，对吗？末世2000年往后，对吗？不对，什么时候呢？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始的。这个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开始。我们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第一章1-2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在末世的时候，他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耶稣就第一次来临是末世的开始。那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末世，当然今天的我们可以被称为是末世的末世，或者末后的更末后的一段时间，更接近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这里面他都说在末世为你们显现，这个显现是指的是什么时候的显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显现啊，他怎么显现的？在提摩太前书3:16，圣经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然后紧接着他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和门徒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写的是一样的。1:1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14说什么？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道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奥秘，那正是耶稣基督的奥秘。这是人不敢想象的，以前人从来没有想过神可以降生成一个人的概念，这是奇妙的一个概念，一个古今中外人有限的思想不能够去完全揣摩明白的一个概念。而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使那个特殊的设计和计划来拯救我们，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那最后一点的一个果效是什么？那第21节里面他说，你们也因着他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都在于神。因什么呢？也因着他。这个他是谁？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出路。就如同我们改革中信仰当中5个唯独，哪5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里面有唯独圣经，还有唯独基督，还有一个唯独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谈到唯独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到天堂去，没有第二条，唯独基督。同样在使徒行传4:12说什么？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 plus 菩萨，再 plus 这个 plus 那个，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有些人，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远东神学院，我们去挨家挨户的这个敲门去传福音。然后有一次呢，到一个人家里面，然后一敲门，然后跟他们分享说，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是神学院出来，然后跟你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一听，哦，福音我也信耶稣。我一听，哇，很开心，他也信耶稣。但 刚讲完信耶稣之后，我一看后面很大的一个屋里面盖那种坛呐、啊，是叫坛对吧？你们这边啊，就拜那种拜拜的，放了各种各样的。我有一种很怀疑的眼光，你信耶稣吗？然后我就问他，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他说我真的信耶稣。然后我就问他，你信耶稣怎么你家里面后面好像这么多偶像，这么多这个拜这些东西？他说我都信，耶稣我也信，这个我也信，哇，都信啊，哪个都不错过。不是这样的，听众姐妹们，不要说都信。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能有两个主，只能有一个。那我们要找到这个对的，就如同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就问他们这个问题，给他们一个挑战。约书亚说什么？你们今天做一个选择，你们要侍奉这个又真又活的耶和华，还是要侍奉那个大河那边的那个偶像，你们的始祖所敬拜的那个偶像？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回答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圣洁是烈火，你们如果真的要侍奉耶和华，你们必须要离弃你们一切的偶像，专心专一来敬拜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呢，他不但讲了讲，而且他立下这个榜样，他说什么？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约书亚说你们我管不到，但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没有第二个神。那约书亚说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所说的话，特别是家中的弟兄，带领自己的家庭来侍奉这个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不要侍奉其他任何的偶像。所以借着这位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换句话说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吸引到神面前，到这个天父的面前啊，让我们找到这条真命的真正的生命之源，那就是天父。当然这是三个位一体当中每一个位格不同的功用。耶稣基督呢，他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做世上的光来引导；而圣灵呢，是在人心里面赐给人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救恩；而父呢，是计划和规划这一切永恒救恩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在这个救恩计划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基督呢，而我们就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一位引路人被引到上帝面前。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古代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要想去见皇帝的话，你必须引荐，你不可以你自己想去就去，有一个引荐的人，这个引荐的人呢，一定要去检测你，检查你，看你是不是对皇帝有什么阴谋想要害他，还是你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所以这个引荐的人把你带到皇帝面前，而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用这样一个概念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一位引荐者，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而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面对今生苦难麻烦难题逼迫这样一个秘诀。盼望呢，是跨越眼前的事物，看到永恒天堂那个荣耀。今天很多人得到是什么呢？属灵的近视眼，他看不到远处，只能看到近的。我们中间戴眼镜的不多，这是好事情，特别是小孩子，现在很多小学都开始戴眼镜，为什么呀？近视眼。大家知道近视眼是什么问题吗？近的看得到，远的看不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属灵的近视眼，光能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啊，但看不到永恒的。如果我们有永恒这份属灵的目光，那今天我们会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力量，很忠心的跟随侍奉这位神，一直到底。无论遇到什么逼迫、环境、患难、挑战，它不能够改变你忠心的这份侍奉。它会保守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面，让神借着你为基督发光。 愿神今天借着他 这份救赎的大功，再次激励我们的心来跟随侍奉他，也呼召我们中间有些没有认识他的，愿耶稣基督能够早一天进到你心里，成为你的救主。愿上帝祝福我们，祷告。再来听父，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这样一个崇拜，我们祷告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也照亮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这些人，这些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来，看到这份荣耀的救赎大功，好让我们用生命来敬畏和感恩我们所领受的这份祝福。主啊，你继续帮助来建造，用主的道来建造这间教会。我们也感恩主，你实实在在恩待你的仆人、你的孩子，每一位宝贵的儿女。愿你继续来祝福，来引导我们，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每一步跨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同心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